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24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2月23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会见南亚尼维商，表示新一波制裁将剑指普京。丹麦跟进德英法多国与乌克兰签署为期10年的安全协议。司法部起诉4名外国人向胡塞武装运送伊朗武器。驻日美军海军士长官被控从事间谍活动，正接受调查，对中共幻想破灭，更多中国人冒险偷渡他乡。法律风险剧增，阿拉巴马州第二家试管婴儿诊所宣布暂停服务。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礼拜四表示，他已经在加州私下会见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遗孀和女儿，并指出美国即将宣布新一轮制裁，将直接针对应该为纳瓦尼之死负责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日拜登在旧金山会见了纳瓦尼遗孀尤利亚和女儿坦夏。他向记者说，总统普京的已故对手纳瓦尼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拜登说，尤利亚和他在史丹福大学就读的女儿正效仿他的父亲，而这一位寡妇亦将继续战斗，不会放弃。另一方面，纳瓦尼的妈妈礼拜四对外透露，他已经看到儿子的遗体，并指控俄罗斯调查人员打算让纳瓦尼秘密下葬，并暗中处理完丧礼，但他不会同意这件事。礼拜四，作为乌克兰最坚实的盟邦之一，丹麦宣布丹麦已经和基辅达成为期10年的安全协议，包括德国、英国和法国最近亦都和乌克兰签署了类似协议。丹麦外交部在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意味着在双边政治协议下将建立一个为了未来10年的军事和民间支援架构，并将由丹麦的乌克兰基金提供资金，目前该基金总值是691亿丹麦克朗，约合100亿美元。与此同时，丹麦礼拜四仲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7亿丹麦克朗的第一批军事援助，并紧急呼吁盟国加紧捐助乌克兰，以协助他和俄罗斯的战争。根据美国司法部礼拜四公布的一份起诉书，美国政府正向维珍尼亚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诉讼，指控伊兹哈尔·穆罕默德等4名外国国民向胡塞武装运输伊朗制的导弹部件，而胡塞武装在对红海船只频繁发动的袭击中使用的就是这种武器。司法部指出，所有4名被告都持有巴基斯坦身份证，这些被告在被捕后都曾经向美国海岸警卫队官员提供虚假信息。其中一名被告帕克拉曼还被控非法运输一枚弹头，而他明知胡塞叛军会用他来袭击红海的商船和海军船只。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在声明中强调，美国将动用一切法律权力追究那些为伊朗武器流向胡塞叛军、哈马斯和其他危及美国和我们盟友安全的组织提供便利人的责任。近日，一名驻日美军士兵由于涉嫌向外国政府提供机密信息，被美国军方指控犯下间谍罪。海军官员说， 隶属于希金斯豪导弹驱逐舰的长官布莱斯佩斯奇尼被指控在2022年和2023年至少七次向外国特工提供文件，美军亦指控他在2023年5月8日到17日试图传递带有机密信息的电脑荧光幕图像，不过外界还未清楚他传递了哪些文件，亦不清楚是传递给哪个国家。军方只是说他提供的信息与国防有关，有理由相信这些信息可用于伤害美国并对外国有利。海军水上部队发言人阿伯拉罕森司令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法律程序仍在继续，事件仍在调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卫局数据显示，近来涌入美国寻求庇护的人，他的来源和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往是以南美和墨西哥公民为主，近年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移民开始增多，来自中国的移民更加快速攀升。2月20日，美国边境巡逻队主管杰森·欧文斯在社交媒体 X 上的一则贴文说，这个财年至今在圣地亚哥美墨边境拘留了超过14万非法入境者，而其中超过2万是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占比超过 14%。中国非法移民人数和上一财年同期相比增加了五倍。另外，根据近期发布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有超过52万非法移民穿越险峻的达连崖口，这一数字创下了历史纪录。其中中国人在这场冒险中有超过25000人，成为第四大非法移民族群，仅次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海地人。根据阿拉巴马生育服务诊所星期四发布的一份声明表示，由于该诊所和胚胎学专家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该诊所决定暂停进行新的试管婴儿治疗。此前一日，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医疗卫生系统亦在一份声明中说，将暂停试管婴儿治疗，以便评估患者或医生是否可面临刑事指控或刑罚性的赔偿。这个礼拜，相关医院和患者一直在努力应对未知的变数，因为近日由共和党人组成的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作出相关裁决，表示该州承认这些未出生婴儿的权利，并对三对夫妇因他的冷冻胚胎在储存设施的事故中被破坏而提出过失致死的诉讼。阿拉巴马生育服务诊所对此说，该诊所的其他生育服务不会中断，并将联系受到影响的患者寻找可靠的解决方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俄乌战争届满两年，国际货币基金将拨款给乌克兰。 G20 成员国普遍支持两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中共警察进驻邻近夏威夷的太平洋岛国吉里巴斯。长岛纳苏员禁止变性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比赛。台美签署国际发展合作备忘录，加强多领域合作。美国半世纪以来，民间太空飞行器首次登月成功。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国际货币基金 IMF 22号宣布，将以去年通过的156亿美元援助方案第三阶段拨款8亿8000万美元给乌克兰。国际货币基金在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即将届满两周年时宣布的这笔援助款项，仍需经过国际货币基金执行董事会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涉及乌克兰事务的小组近日在波兰首都华沙会见乌克兰官员。小组负责人葛瑞说，尽管面临战争带来的挑战，这个计划的表现仍然相当强劲。 一年前这项为期四年的援助方案通过时制定了种种目标，该小组亦评估过这些目标。个税指出，除了一项量化绩效标准因为边境封锁造成税收稍有不足而未能达标之外，当局达成了所有标准以及需要审查的所有四项结构性指标。该小组还提到，乌克兰要在这场战争后重建将需要4860亿美元。G20 外交首长会议在里约热内卢开会前一日，以色列国会议压倒性票数支持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的一项反对任何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提案。不过巴西外交部长维艾拉礼拜四在 G20 外长会议结束后表示， G20 几乎一致同意两国方案是解决危机唯一可行的方案。参加 G20 会议的外交首长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等。博雷利敦促维艾拉在闭幕致辞中向全球解释 G20 成员国都赞成两国方案，即让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与以色列共存。根据布林肯事先准备的讲稿，他也呼吁建立一条迈向巴勒斯坦国的具体道路。中共公安进驻了邻近夏威夷的岛国吉里巴斯。路透社23号报道，吉里巴斯官员说，中国警察在邻近夏威夷的偏远太平洋环礁国家吉里巴斯工作，这些身穿制服的警察参与了社区警政以及一项犯罪数据库的计划。吉里巴斯并未公开宣布与中国的这项警务协议，此举正值中国在与美国竞争加剧之际，持续推动扩大与太平洋岛国的安全关系。吉里巴斯虽然是只有115,000人的小国，但是因为相对靠近夏威夷，而且控制了世界最大的专属经济区之一，范围超过350万平方公里的太平洋，被认为具有战略地位。自从中共同所罗门群岛2022年签署一项秘密安全协议后，中共已经在当地部署警察。美国和澳洲批评这项协议将破坏区域安全。长岛纳苏园园长布莱克曼22号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变性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比赛。这项行政命令要求所有希望使用100多个院立体育设施的联盟、球队或组织必须根据成员的出生性别，用书面形式表明是男子、女子或男女混合团队，以确定变性运动员不会参加女子运动比赛。这项命令立即生效，无需院议会批准。目前使用纳苏院立设施比赛的数千支各级运动团队将受到禁令影响。布莱克曼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个是为了保护纳苏院女子体育运动的完整性。如果某个联盟或球队自称是女子联盟或球队，这样生理上是男性的运动员就不应该参加比赛。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22号与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蓝恩共同签署台美国际发展合作备忘录，支持在健康照护、妇女赋权、资通讯、农业、气候、能源等领域探索合作机会。余大雷在致辞时说，国合会和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DFC 同样致力在发展中国家，推动高质量发展计划，期盼未来透过备忘录深化双方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合作，并进一步加强双方私营部门参与。台湾将持续秉持民主、自由及尊重人权的共享价值，持续与美国及理念相近国家合作。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幕僚长瑞伊透过新闻稿说， 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期待透过这份备忘录的签署，加强与台湾的合作伙伴关系。这项备忘录将使美台利用各自的工具、资源和能力共同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私营部门主导的机会。美国公司直觉机器打造的月球登陆器奥德修斯号22号从月球轨道降落，登陆月球南极附近。这个六只脚的碳纤维和钛合金着陆器携带了 NASA 的六项实验。 NASA 向该公司提供了$1,800,000用于建造和发射着陆器。 NASA 计划几年后让宇航员重返月球，并在此之前将月球运送任务商业化。这次与直觉公司的合作是这项努力的一部分。在 NASA 的阿波罗计划，将12名宇航员送上月球表面后，美国在1972年退出续约。匹兹堡的一家公司航天机器人技术公司上个月曾经尝试了一次登月，但由于燃料泄漏而脱轨，导致着陆器坠回地球大气层并燃烧殆尽。直觉机器公司是第一家成功实现登月的私营企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普京登上轰炸机，乌克兰有权攻击俄罗斯本土，北约开绿灯。爆料：赵安吉喺赵小兰莫康奈尔牧场离奇丧命。边个系下任北约秘书长？英美德表态撑佢。法国留学生收中共使馆新年爱心糖果，过期几个月。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24号，正月十五。首先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在今日新闻播出之前，请大家注意一个能够有效应付三高问题的资讯，它或者能够为你或者你所爱的人带来不少益处。
你是否觉得三高好像一座座高不可攀的山？但现在有了三高代谢宝，这座山不再是障碍，而是你健康之路的踏脚石。这个不单只是一款产品，它是你和自然和谐共处的桥梁，结合了道家哲学和传统智慧。我们的配方不仅提供身体所需的原料，更加激活了你内在的自我疗愈力量。从今日起加入成千上万已经改善健康的人群行列，感受那份不一样的轻松和自信。不要犹豫了，立即访问我们的官网健康520，开启你的健康新篇章。三高代谢宝不单只是你的选择，更加是你健康的转折点。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登上一架可以载核弹的战略轰炸机，担任副机师，似乎是想要在下个月俄罗斯大选之前为自己的个人形象加分。美联社指出，普京似乎亦都想以此对外界发出恐吓，提醒西方俄罗斯仍然有核武的力量。而北约日前宣布为乌克兰开绿灯，准许乌克兰军队直接攻击俄罗斯领土。而在之前，西方一直强调他们的军事援助不能够被乌克兰拿来直接攻击俄罗斯本土。另外，国际货币基金 IMF 23号宣布将会为乌克兰再次提供援助。美联社报道，普京22号身穿飞行服出现在西南部城市赫山视察一座飞机制造厂，该工厂由苏联时代就生产轰炸机。他并且登上图 160M 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坐在副机师座位飞行30分钟。图 160M 超音速战略轰炸机是首批经过改良的轰炸机之一，具有新的发动机和航空电子设备。在结束飞行之后，普京接受访问的时候夸奖这架轰炸机非常出色，比初代版本有很大进步。而在同一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自从俄乌战争以来首次明确表示， 乌克兰有权依据国际法攻击境外的俄军军事单位。斯托尔滕贝格接受自由欧洲电台访问的时候直言，大家要搞清楚，那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早已经公然违反国际法。根据国际法规定，乌克兰有权自卫，那也都包括攻击乌克兰境外的俄国军事目标。乌克兰有权这样做来保护自己。金融时报指出，那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两年来首次公开准许乌克兰这样做。虽然之前北约提过乌克兰拥有国际法享有的权利，但是就并没有明确表示可以对俄罗斯领土发动攻击。最近几个月以来，乌克兰大量使用无人机和长程飞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其中包括圣彼得堡附近的油库。随着一些北约成员国开始提供 F-16 战机给乌克兰使用，可以大幅增加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的攻击范围。此外，有消息指英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200枚高精准度的硫磺二导弹。硫磺二导弹具备优秀的击中目标能力，它使用毫米波主动雷达寻标器，确保就算目标移动亦都能够精准命中。而且硫磺二导弹和硫磺一导弹相比，射程有明显进步。硫磺一导弹射程是8至20公里，而硫磺二导弹射程是40至60公里。乌克兰军方可以使用该导弹破坏敌方的火箭炮、装甲车和炮兵阵地等。德国亦都同样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社交平台 X 账号的 John 指出，德国议会投票表决以382票赞成、284票反对、2票弃权，顺利通过支持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系统和弹药。遗憾的是，关于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的动议被否决。国际货币基金 IMF 22号亦都宣布，将会以去年通过的156亿美元援助方案的第三阶段拨款8亿8000万美元给乌克兰。该基金一个涉及乌克兰事务的小组负责人格雷说，即使面临战争带来的挑战，这个计划的表现仍然相当强劲。俄罗斯近日号称完全占领了阿夫迪夫卡，普京宣称阿夫迪夫卡是无条件胜利，但是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军事博主莫罗佐夫就透露，俄军袭击阿夫迪夫卡期间遭受巨大损失。美国 CNN 报道，莫罗佐夫说，自从开始攻击阿夫迪夫卡之后，俄罗斯已经损失了大约16000名士兵和300部装甲车。该博文引起几位俄罗斯宣传人员的严厉批评，目前该博文已经被删除。更有消息指出，这些俄罗斯士兵在出战之前被迫服用兴奋剂，在战场已经不懂得对死亡的恐惧，直至到被当局牺牲了性命。前普京演讲撰稿人加里阿莫夫亦都指出，俄军在前线损失惨重，引起俄罗斯社会极大的不满，普京不能够不强力镇压所有反对者的言论。拜登22号在加州会见了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遗孀和他的女儿，表示美国新一轮制裁将会针对普京。美国次国务卿卢南表示，部分制裁需要针对为纳瓦尼的死负责的人，但是大多数制裁者着眼于打击普京的战争机器，同时堵塞现有制裁的漏洞。另外，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22号亦都表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即将届满两年之际，美国23号会对俄罗斯超过500个目标实施制裁。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的妹赵安吉的离奇死亡引发广泛的关注和猜测。目前又有更惊人爆料，指赵安吉死亡的私人牧场的主人是他的姐姐赵小兰和姐夫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因此亦都带来新的更复杂的一系列问题。位于德克萨斯州的私募股权公司海曼资本首席投资总裁 海尔巴斯在 X 平台连续发表多段推文，说赵安吉死亡的疑团越来越大，包括赵安吉死亡地点位于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赵小兰拥有的私人牧场。赵安吉的家人没有要求验尸，监控录影显示赵安吉驾驶 Tesla 开倒车冲过障碍物进入祠堂。赵安吉2月11号在德州私人牧场去世，年仅50岁。而当地官员到目前亦都没有公布赵安吉的死亡调查记录，有律师对此表示不寻常。目前仅有的资料是德州布兰科院紧急服务一区的急救中心负责人奥克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2月11号凌晨12点03分接到水上救援报警，大约9分钟之后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发现一部车浸入水里面，车里面有一名乘客。救援人员进行了43分钟的心肺复苏抢救，但是最终该名女子仍然宣告死亡。自媒体人士李牧阳分析，如果牧场的主人确实是麦康奈尔和赵小兰，咁反而可以解释得通布兰科院警方唔公开牧场主人资料嘅情况，亦都可以讲得通点解出现呢一啲诡异嘅操作。因为麦康奈尔系联邦参议员共和党领袖，而赵小兰曾经系两届美国政府嘅高官。另外，赵小兰系赵安吉嘅大家姐。中国新年期间，赵安吉出现喺姐姐屋企，并唔奇怪。奇怪嘅系，他为什么会死在姐姐家的祠堂？他的家人为什么没有要求验尸？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说，那就带出很多疑点。首先，赵安吉死亡当晚是发生了什么事会导致他在倒车的时候冲落祠堂呢？为什么赵安吉不能够及时在车里面走出来自救，或者说他的家人就在旁边，为什么没有落水救他呢？海尔巴斯仲爆料话，有一段监控录影显示，赵安吉喺倒车嘅时候，佢嘅车猛烈撞过一道重要障碍，随后就冲向祠堂。值得注意嘅系，巴斯话佢喺 X 平台连续发咗八条推文，但系一度只能够睇到其中两条。不过后来呢一啲内容全部都显示出嚟。时事评论人士蔡鹏问：咁系边个做嘅呢？是马斯克的 X 还是有人攻击他的账号呢？当地人还表示，赵安吉死前的一个星期，事发牧场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被解雇，当时亦都正是赵安吉丈夫布雷耶的投资公司 IDG 资本被美国国防部列入制裁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之际。赵安吉是航运巨头福茂集团的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曾经担任中共五大国有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的董事，还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 CSSC 的董事会成员。而 CSSC 在2020年因为帮中共海军建造舰艇和武器而受到美国政府制裁。流亡美国的中国病毒学家严厉梦在巴斯下面的推文跟帖指出，事实上赵安吉最重要的咸头是 CSSC 的独立董事，而不是中国银行的董事会成员。CSSC 是中共军方拥有的造船企业，包括为中共开发和制造核潜艇。例如去年8月在黄海发生事故，并且造成50多人死亡的093417核潜艇，是由 CSSC 葫芦岛工厂制造的。2023年亮相的北韩第一艘核潜艇841号亦都是 CSSC 制造的。李牧阳认为，能够成为中共重要军工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如果不是中共非常信赖的人，是不可能进入这种军工企业核心的。但是赵安吉在中国船舶工业集团董事会只是很短时间，是不是中共对他又有所怀疑呢？特别是039型双级核潜艇出事，中共是不是加重对赵安吉的怀疑呢？在美国制裁 IDG 公司之后，中共会不会新仇旧恨加在一起对赵安吉做一些手脚呢？譬如遥控他的电动车、杀人灭口等等。更 QK 的是， 赵安吉出事之后，大陆财新网最先报道消息，言之凿凿，赵安吉在一个十字路口被大货车司机酒后驾驶撞死。随后中共的各大媒体和大外宣媒体相继跟进，但是在赵安吉真实死亡的情况逐渐披露之后，大陆媒体就粒声都不出，更加没有更正之前的错误消息，亦都没有跟进报道最新的消息。如果和中共没有关系，中共的大小喉舌有必要一边倒吗？面对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北约这个军事联盟正处于关键时刻，北约秘书长亦都正面临换届。美国、英国和德国今日表态支持荷兰总理吕特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下一任秘书长。法新社报道，即使荷兰最近大选由极右派胜出，可能令吕特在国内的影响力下降，但是他仍然是接替斯托尔滕贝格出任北约秘书长呼声最高的人选。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表示，美国已经向我们的盟友，我们的北约盟友表示，我们相信吕特先生会是一位出色的北约秘书长。英国首相辛伟成的发言人亦都说，英国大力支持荷兰总理吕特，英国希望秘书长候选人能够令北约持续强大，并且实现北约2030的愿景。英国首相发言人指出，吕特是北约内部备受尊敬的人物，在国防和安全方面资历丰富，将可以确保北约继续强大，并且准备好应付任何自卫需求。德国政府发言人克贝斯特莱特在社交平台 X 说，德国总理索尔茨同样支持吕特。他说，吕特经验丰富，专长安全政策，精通外交技巧，具备这些的他是杰出的候选人。荷兰史上任职最久的领导人吕特，去年7月意外宣布退出该国政坛，但是在11月22日国会改选之后，组建联合政府谈判期间，他仍然担任看守总理。有法国留学生近日贴出相片，本来想展示来自中共大使馆《沉甸甸的爱》，不过就竟然发现里面的糖果已经过期几个月。这一幕令无数网友笑爆，大家讽刺说，那就是中共《沉甸甸又发毛的爱》。2月21号，法国留学生在小红书分享中共驻法国大使馆的新年礼包，还兴奋说，在法国收到大使馆的新年礼包了，感谢来自祖国沉甸甸的爱。但是很快就被人提醒，记得检查下保质期再吃，我收到的牛奶糖过期六个月了。协主随后回复说，我的也是23年7月就过了期了。另一位网友讲笑话，哈哈哈，值得你单独发一个小红书提醒一下大使馆。这一幕令无数网友都觉得好好笑，大家纷纷嘲笑话，来自中共大使卢沙野的关爱。大使馆的领事忙着点赞忙推的色情账号，将过期糖扮好人发给留学生。有些人说，那是测试服从的程度啊，外国的留学生会毫不犹豫地吞落肚。快啲食啦，乖，食完就爱国。用过期的糖收买人心，真系。仲有人问，中共政府海外活动经费不足啊？点解穷成咁？仲有人贴出相片话，总比驻日使馆嘅莲花清瘟好啊。另一位就回应话，笑死，我当时收到成箱过期嘅莲花清瘟。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南新闻。
以色列首个战场计划出炉 ,UNRWA 濒临崩溃。穆迪撤销11间中企信用评级。菲律宾清剿非共，网民话除恶要快。白纸运动纪录片导演遭到中共拘捕。北京官方承认新冠疫情升温。感谢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4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首个加沙战后要由非哈马斯巴勒斯坦人治理，联合国难民救济署资金遭到冻结，运作濒临崩溃。法新社报道 ,22 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他的内阁提出计划，包括全面清理极端恐怖组织，以色列安全部队全面掌控西岸，以色列在加沙教育系统当中清除恐怖极端主义，部分或者完全关闭加沙埃及边界，驱逐联合国中东救援组织，加沙以色列南部建立安全隔离带，由以色列批准对加沙进行战后重建援助的国家。以色列时报23号报道，内塔尼亚胡仲表示，战争结束之后，加沙民政事务将会由拥有行政经验的当地官员负责，这些官员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或者实体无关。根据计划，即使在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军队亦都将会拥有可以在加沙各地作战的无限度自由，以防止恐怖活动卷土重来。这项计划表明，以色列将会推进已经正在进行的计划，在加沙走廊边界巴勒斯坦一侧建立安全缓冲区，只要有安全需要，这个缓冲区就会一直存在。计划当中还设想以色列保安人员从陆海空来掌控整个约旦以西地区，以防止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走廊的恐怖主义元素更形巩固，从而挫败他们对以色列的威胁。不过23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对以色列宣布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建造新定居点的计划感到失望，他们亦不符合国际法。他说，我们的政府坚决反对扩建定居点，我们认为这样只会削弱而并非加强以色列的安全。此外21号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金池表示，正在为达成停火协议进行新的尝试，这个是自一个礼拜之前以色列、美国、埃及和卡塔尔官员在开罗举行的谈判陷入僵局以来，以色列首次提及新的努力。但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除非哈马斯同意释放人质，否则以色列将会在3月10号开始的穆斯林斋月期间，对加沙最南端和拉法发动地面攻势。近日加沙百姓正在向以军积极举报那些哈马斯分子的信息，避免加沙未来重落哈马斯渔业之手。南加沙拉法地区加沙民众聚集时公开嗌出，是新亚尔在这里屠杀我们，是哈马斯为加沙带来灾难，我们都是哈马斯的牺牲品。据 Twitter 账号以色列战争感慨说，四个月前如果有人反对哈马斯会是什么下场，如今哈马斯已经失去对南加沙的控制，百姓不再听任哈马斯摆布，以军从加沙民众获得的电话情报猛增8倍。另外据法新社报道，随着捐助国冻结资金，以色列施压要求解散，再加上人道需求激增，23号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 UNRWA 负责人拉扎里尼说，我而家必须告诉大家 UNRWA 已经濒临崩溃。UNRWA 是在以色列建国之后，在1949年根据上述决议成立。以色列指控 UNRWA 部分职员参与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对他发动的突袭。拉扎里尼说，已经有 4.38 亿美元的资金遭到冻结，相当于今年预期资金的一半以上。以色列正摧毁 UNRWA， 以色列并未针对他指控的12名 UNRWA 前员工提供任何证据，至少16个国家已经暂停提供资金。我已经警告捐助国和驻在国，如果没有新的资金， UNRWA 在该地区的运作将会从3月起受到严重影响。 但有更多 UNRWA 成员参与哈马斯10月7号恐怖屠杀的细节被发现。有 UNRWA 成员在恐怖屠杀当日将被屠杀的死者尸体拖入加沙作为他们炫耀战功的见证。联合国已经解雇遭到以色列指控的员工，并对 UNRWA 展开内部调查。23号，11间中国公司失去了在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的信用评级，这个被认为是中国公司创纪录的违约所带来的影响。23号下午稍早，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显示撤销了中国主要坏账管理公司之一中国长城资产管理的 BAA3 评级。BAA3 是投资级别里面最低的一级，距离垃圾级别只有一步之遥。穆迪没有针对这个决定提供详细的解释，只提到了是商业原因。当日稍晚，穆迪以同样的理由撤销了另外10间中国开发商的评级，其中包括龙光集团、融信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正荣地产集团和江苏中南建设公司等。彭博社表示，这些开发商之前都有过违约。中国长期低迷的经济状况以及陷入危机的房地产行业，使外国投资人对华投资失去信心。穆迪近几个月来的动作不断，他在2023年12月将对中国主权债券的评级展望下调到负面，引发了中共当局不满。英国金融时报当时报道说，在宣布下调评级之前，穆迪已经建议他的中国员工在屋企工作。在上个月的19号，穆迪下调了对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评级。穆迪对下调评级的行动解释说，中共政府对一些遭受很大损失和资本侵蚀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支持缺乏透明度和一致性。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压力和经济增长放缓，这些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将会继续面临压力。报道认为，尽管中共政府承诺采取支持政策，但穆迪的行动是对房地产行业危机蔓延到整个经济的一种警告。在21号，菲律宾境内又爆发了武装冲突。菲律宾政府军在西内格罗斯省境内展开了新一轮围剿叛军的武装行动，和当地的反政府武装部队发生了激烈的交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叫做新人民军的反政府武装的前身就是1930年成立的菲律宾共产党。在21号的这一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当中，菲律宾政府军成功击破了新人民军的一个据点，消灭了3名叛军武装分子。菲律宾政府军乘胜追击，21号当日还有2名新人民军武装分子向政府军投降，还交出了部分藏匿的武器。今次只是菲律宾政府军和叛军的一次小规模的交战。当前菲律宾政府表示要集中精力对抗中共，但国内安全局势仍然不稳定。从2023下半年以来，菲律宾政府军已经多次和各种武装叛军发生了冲突，导致至少几十名菲律宾政府军人员伤亡。因为叛军大多数盘踞在菲律宾各地的山地和山林里面，地势隐密复杂，所以追击叛军的行动非常困难。为了安抚叛军，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就同意和叛军的领袖在奥斯陆举行会谈，但这个在当时就受到了菲律宾副总统的反对，但是小马可斯仍然坚持签署了协议。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小马可斯想和叛军谈和的协议可以说早就已经破产了。据美联社引述菲律宾政府军的消息表示，菲律宾的武装叛乱行动从建国开始持续到现在，已经过了54年还未结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共产主义叛乱活动。近年数据显示，随着菲律宾国家安全和经济局势的好转，加入叛军的人数有下降趋势，但仅仅新人民军原有的兵力就超过了2000人。如果他们向菲律宾政府发动大规模攻击，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有网友表示，共产主义真是祸害全球，哪里有他哪里就遭殃。亦都有人建议除掉共产主义余毒要快，不要等到他发展成中共，这样就迟了。 22号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消息话，目前北京市呼吸道传染病呈现流感同新冠共同流行的态势，近期流感呈小幅下降趋势，而新冠持续上升。近一个礼拜，哨点医院新冠阳性率为 21.1%，JN.1 变异株为主要流行株，而高发的喉咙痛登上热搜。过年之前2月1号，北京疾控中心发布数据话，当时新冠阳性率为 6.4%， 今次升至 21.1%， 网民惊呼爆发期来了。假期之后人员返京返岗，中小学亦都即将开学，人员密集增加传播风险。北京网民留言话，我话最近喉咙咁唔舒服，从初三到而家一直冇好过。咳嗽两个月啦，上呼吸道一直不舒服，睇咗耳鼻喉同呼吸科，佢哋都冇话我系感染，开咗咁多药，食咗都唔好。一个礼拜啦，个鼻不通气，流鼻涕，真系唔系普通感冒，普通感冒一两日就好。喺医院翻工就冇断过，都七八波感冒发烧啦。不止北京疫情升温，江苏疫情亦都喺度升温。近日江苏盐城市民李先生向大纪元表示，最近发热的人好多，他本人就中了招，持续咳嗽，把声哑得好犀利，最近死的人好多，殡仪馆都满晒，冇地方放遗体。中国社交媒体上流出好多信息，好多人表示新年期间出现喉咙痛、异物感等问题，有人话喉咙痛咗好几日啦，又干又痕，大年三十咳到而家。此前具有官方背景的生命时报话，喉咙痛有可能是患上急性会厌炎，并警告话有了这一种病会瞬间封喉引发窒息。不过很多大陆网友对于急性会厌炎的讲法表示质疑，认为患急性会厌炎的几率是很低的，而高发喉咙痛症状和感染新冠很相似，应该首先考虑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白纸革命一周年之际，一部名为《乌鲁木齐中路》的纪录片在 YouTube 上发布。据悉，纪录片导演陈品霖已经遭到中共拘捕，罪名是寻衅滋事。21号，中国维权网站民生观察披露，陈品霖在白纸运动期间，同一名女性朋友在上海现场拍摄大量短片，制作成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并在去年12月26号白纸运动一周年的时候上传到网络 YouTube。该片上传不到一个礼拜，陈品霖的 Twitter 账号被注销， YouTube 频道被转为私人可见。随后他们遭到上海警方拘捕，陈品霖被关押在上海市宝山区看守所，已经在2024年1月5号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捕，2月18号案件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乌鲁木齐中路这一部纪录片片长1个钟头17分钟，影片从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抗议者要自由的呼喊声当中开始，穿插了中共官媒和政府在整个疫情管控期间炮制的各种方言，年轻的抗议者就嗌出还我人权、公开死亡人数、言论自由、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不做奴才做公民、我们要选票等口号。陈品霖在乌鲁木齐中路纪录片的简介当中说，自己是当时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抗议活动的其中一位参与者，这个是他在中国第一次参与政治性事件，亦都是第一次在中国嗌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影片试图完整呈现动态清零政策，将中国这一口高压锅推向原爆点，促使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的心路历程。制作这一部纪录片想要探讨一下，为什么当中国内部矛盾出现的时候，总要境外势力出来孭锅，政府越是在误导，越是在遗忘，越是在屏蔽，我们就越是要发声，越是要提醒，越是要记住，记住白纸，记住乌鲁木齐中路，记住新疆火灾，记住贵州大巴，记住动态清零，记住大白，记住六四，记住文革，记住三年灾害，记住丑恶，才能够心向光明，也都希望中国能够早日迎来自己的光明。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
有人对比了条例的新旧版之后说，今次巡视工作条例修订基本上是重新写，特别是第一章总则部分。从几大官媒的分析来看，总则的第二条更是今次修订的关键。第二条强调，巡视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两个维护。巡视工作要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对大纪元分析表示，中共今次修订突出补习，是因为经济形势不好，导致中共内部出现新的离心离德的问题。王克说，二十大三连任之后，习近平上来，政治经济一塌糊涂，中共可能跨得更快。政治局成员虽然都是习近平自己选的，基本上是习家军，但是看到形势这么差，大家都不是傻瓜，我跟着你一起行，会行到水沟里面，那大家不会自保吗？所以现在政治局成员对习近平的信心已经动摇了，人心开始涣散了。王克表示，习近平其实就是强调大家的思想要统一到他的判断和决策中，不要质疑。除了政治局内部出现变化之外，中央和地方亦都出现很大的矛盾。王克说，这个亦都是修订条例的目的。修订版说，巡视工作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的政治监督，就是习近平通过巡视工作敲打地方。时评人中原发文表示，原来巡视工作条例中大量的反腐内容被删除，以前的条例说要查处、以权谋私、独断专行、形式主义等，现在都消失了，改为强调巡视工作紧盯权力，加强政治监督，维护习核心。新条例成为中共党魁应付内斗的个人工具，完全变了味。中原认为，中共在三中全会之前完成今次的修订，是因为习近平目前最担心被追责，要封住各级官员的嘴，否则就会成为被斗争的对象。有了这个新条例，三中全会就不会变成遵义会议。中原总结说，党中央怕失去权力，所以先要不断找权，党中央怕被质疑，怕失去权威，所以先要监督各级官员，不准任何人乱讲嘢，甚至在新的条例中删除了一系列党内问题的描述，可见党中央已经怕得如惊弓之鸟。中共喉舌新华社2月21号发表评论，指责布林肯的言论是争取其他国家和他们站在一起。环球时报就发表社评说，美国要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否则就会上菜单，制造弱肉强食的世界。针对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23号采访了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他表示，布林肯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不在美国维护的国际秩序之内，即是餐桌上的话，就会在中共想要的国际新秩序之内，即是菜单上，从而被中共吃掉。美国只是给各个国家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在美中对抗之下，选边站队是必然的。中共应该反思菲律宾和印度等国家为什么会远离中共，寻求美国的保护。布林肯说这番话和美国现在要面临大选有绝对的关系。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美国的反中氛围还是相当的高涨，无论是在软的晶片获得或者是硬的军事竞争上。在这个情况之下，拜登也都知道他必须要在选举年对中国要强硬起来。布林肯本来就是一个在他们自由主义或者民主党的建制派里面，是拜登的一个发声的很重要的管道。所以从这里看到，可能年中五六月之后，美中之间的竞争会变得越来越激烈。邱思怡说，这个激烈有没有可能好像川普之前那么激烈？因为川普的极大化手段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可能拜登会想跟少少川普的脚步。布林肯这样的讲话，其实就是将中共定位成是一个战略上的对手，竞争者也好，对手也好，敌人也好，无论怎样，他就是不是同一边的。邱思怡表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是自愿向美国靠拢的。 我觉得布林肯的讲话和后来《环球时报》胡锡进这个战狼的反击，其实不会令人觉得很意外。有一些回应他就是敲边鼓，不足以构成是一个突破性的新闻。大家反而要看的是川普的参选，布林肯甚至拜登后续是否会有一个比较激化的对中国的言论，这个值得观察。去年12月24号，不锈钢公司在维修过程中发生熔炉爆炸，造成21名工人罹难的恶性事故。调查显示，工人当时维修的冶炼炉底部仍然残留着一些易燃易爆的液体，因此在维修过程中发生了爆炸。印尼青山不锈钢有限公司是中国青山控股集团的旗下公司。过去几年，在印尼的中资企业事故频发，中资企业的安全管理问题受到批评。去年三月，莫罗瓦利工业园的三名中国工人向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投诉，说他们在工业园日日工作，大量吸入粉尘和烟，而导致身体状况恶化。他们还说工人缺乏适当的安全防护装备。莫洛瓦利工业园由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印尼八星投资有限公司参股。外界认为中共漠视生命，中资企业管理质量低劣，在中国国内工业安全事故就层出不穷。随着中共在70个国家投资一带一路的项目，安全事故亦都在海外频频发生。另外，中共资助厄瓜多尔花费27美元在圣路易斯修建了一座水力发电站，目前水电站已经出现数千条裂缝。2022年，巴基斯坦关闭了尼纳姆杰克纳姆水力发电站，因为发现一条隧道出现裂缝，这条隧道通过山脉，用来输送水来驱动涡轮机的。另外，乌干达发电公司表示已经发现中国在尼罗河上建造的一座183兆瓦水电站存在500几个施工缺陷。这个电站自从2019年投入运行以来频繁出现故障。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郊外，中国建成的大型社会住宅中，租户投诉墙壁破裂、天花板发霉和施工品质差。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德格县准备在金沙江上修建一座2240兆瓦的水电站，这个项目将迫使6座寺庙和2个村庄搬迁，2000多人受影响。2月14号，当地有超过300名藏族人聚集在德格县县政府大楼外抗议水坝建设项目。有100多位参加抗议的藏族僧侣和民众陆续被当地政府抓捕。当地藏族民众透露，警察使用水炮、胡椒喷雾和电击枪等手段镇压民众，因此有多人受伤住院。今次抗议之后，当地政府关闭了旺布顶乡的所有主要道路，并对村庄和寺庙实施了严格的监控，包括与外界的通讯。另外，2月20号的影片显示，在当地政府检查一间即将被拆除的寺庙的时候，仍然有僧侣跪拜在中共官员面前，要求他们停止大坝的建设。中国一些大型水电项目大多数都是建在源自西藏自治区的河流上，并延伸到中国各省的藏族居住区。有藏族人士认为，这些项目扰乱了水和泥沙的自由流动，对农田土壤质量和当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并迫使附近居民搬迁。方正证券22号发文表示，已经启动调查核查工作，涉事的两名员工已经离职。旅澳学者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传统文化破坏之后，人无道德观念，生活上追求那种极致的享受，有钱或者有权已经满足不到他们了，所以就用各种变态刺激。这个故事里面其实讲这个男的怎样，这个女的也都非常配合。 亦都是两人乐在其中，实际上两个人都是一样的，没有谁强迫谁的问题，讲明整个社会沦丧，中共体制之下所谓的扫黄其实都是假的。赖建平表示，涉事的两个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第301条，应该处以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个罪名就叫做最终淫乱罪。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